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路易十三国王赐的40个皮斯托尔，正像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在有了一个开始以后，总会有一个结束。从这个结束起，我们的四个伙伴就陷入拮据之中。先是阿多斯用他自己的钱维持这伙人的开销，维持了一段时间，然后是博尔多斯接替他。靠了一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那种失踪，博尔多斯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又满足了将近半个月。最后轮到了安勒米斯，他高高兴兴地负起这个责任。据他说，他卖掉了他的神学书籍，终于弄到了几个皮斯托尔。
于是他们像往常一样求助于特勒维尔先生，特勒维尔先生答应他们预支一部分军饷，可是三个火枪手每个人的账上都有不少的拖欠，而一个卫士还拿不到军饷，因此他们靠预支的钱也维持不了多久。
到了最后，他们看到自己就要一无所有了，于是尽最后一次努力凑齐了8-9个皮斯托尔，交给博尔多斯去赌博。而不幸的是，他的手气不好，钱不仅输光了，而且还反欠下了25个皮斯托尔的赌债。
手头的拮据于是变成了真正的贫困。我们看到这几个饥肠辘辘的人，后面跟随着他们的跟班，跑遍了一条条沿河街和一个个卫队，到外面的朋友家里混一顿他们能够混到的饭。因为按照阿拉米斯的意见，一个人在兴旺发达的时候应该向左右撒拨一顿顿的饭，等到倒霉的时候就多少可以收获几顿了。
阿多斯被邀请了4次，每次都带着他的朋友和他的跟班。博尔多斯有6次机会，他也让他的伙伴们一同享用。至于阿拉米斯有8次机会，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他是一个说得少干得多的人。
至于达达尼昂，他在京城里还一个人都不认识，仅仅在一个是他同乡的教士家里混了一顿喝巧克力茶的早餐，在一个卫队长旗官的家里混了一顿晚餐。他带着他的全部人马到了教士家里，一顿早餐就吃光了教士2个月的储备品。他带着他的庞大的部队到长旗官的家里，长旗官表现得空前的慷慨大方，但是正如普朗歇所说的，即使吃的再多，也仅仅是吃一顿。
作为和阿多斯、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弄到的那些丰盛宴会交换，达达尼昂只有一顿半饭提供给他的伙伴们，因此他感到很丢脸。说一顿半饭，是因为在教室家里吃的那顿早餐只能算是半顿。他认为自己是受着大伙儿的供养，但是他却怀着满腔青年人的诚意，忘记了他曾经养活这伙人，足足养活了1个月。他的忧虑重重的头脑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他认为这4个勇敢的又进取心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的联盟，除了摇摇摆摆闲逛、上剑术课和多少有点疯狂的插科打诨之外，还应该另外有一个目标。
确实如此，4个像他们这样的人不可避免的应该为自己打开一条通往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的道路，尽管这个目标被防卫的那么好，或者离得那么远。唯一一件使达达尼奥感到惊奇的事是，他的伙伴们都没有想到这件事。这天达达尼昂正在他的房间里想着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前进的方向和奋斗的目标时，忽然有人轻轻地敲门。达达尼奥叫普朗歇去开门。
一个男子被带进来，他穿戴朴素，看上去像一个市民。这个市民对达达尼奥明确地表示自己要和他谈的事儿很重要， 而且绝对机密，因此希望能和他单独谈。
达达尼奥把普朗谢打发出去，请客人坐下。这个市民说：
哦，达达尼奥先生，我听人说起过，您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年轻人。他完全有理由享受这个好名声，来迫使我做出这个决定，把自己的一桩秘密说给他听。
哦，先生，请说吧，您请说吧。
哦，尊敬的先生，我的妻子在宫里给王后是管理内衣的先生。她长得可以说是既聪明又美丽。在别人的安排下，我娶她为妻，转眼就要满三年了。哦，尽管她只有一笔很小的财产，很小的。但是王后的持衣侍从拉波尔特先生是她的教父，保护她。
啊，好的，接下来呢，先生？
哦，接下来，哦，接下来，先生，我的妻子昨天上午从她的工作间出来，就被人绑架了。
什么？您妻子被人绑架了？是被谁绑架的？
我当然不知道，先生，但是我怀疑一个人。
是谁？
这个人已经追踪她很久了。
见鬼！
哦，先生，请允许我对你说，我相信在这件事里边，爱情的成分比政治的成分要少得多。
哦，您是说爱情的成分比政治的成分要少？那您怀疑什么呢？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把我怀疑的事儿告诉您？
先生，我想提醒你注意，我没有向您提出任何要求，是您自己找上门来的，是您对我说您有一件秘密的事情要说给我听，所以随您的便吧，先生，您要走现在还来得及。
哦，不，先生，不，别撵我走，我看得出来您是一个正直的年轻人，我能相信你的。啊，我的妻子被绑架，我相信不是因为她自己的什么恋情，而是因为一个地位比她高得多的鬼妇人的恋情。
啊，会不会是德布瓦特拉西夫人？
哦，不不不，比他高，先生，比他高。
那么戴吉隆夫人？
嗯，不不不，还要高。
你说的是德谢弗勒兹夫人？
哦，比他高，高得多。
那是王？
哦，先生，是的，是王后陛下。
哦，我的天哪，那是跟谁？
哦，还能跟谁？如果不是跟那位公爵？
跟那位公爵？
哦，是的，是他，先生，是他。
您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啊，我是怎么知道的？
对，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从我的妻子那儿，先生，从我妻子本人那儿知道的。
那他又是从谁那儿知道的呢？
哦，他是从拉波尔特先生那儿。我不是对您说过，我妻子是王后的亲信拉波尔特先生的教女吗？
嗯，对。
拉波尔特先生把她安置在王后陛下身边，哦，好让我们可怜的王后在像她那样受到国王的抛弃，受到红衣主教的侦查，还有受到所有人背叛的情况下，至少可以有一个信赖的人。
哦，这事情开始清楚起来了。
哦，是的，先生，我的妻子四天前还回来过，他提出的工作条件当中有一条，就是他每个星期得回来看我两次。他非常爱我，所以我的妻子他回来了。他私下里告诉我，现在王后他非常害怕。
真的吗？
哦，是的，先生。红衣主教先生，看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跟踪他，迫害他了。
哦，天哪！
他为了跳塞拉班纳舞那件事儿，不能原谅他。先生，你知道跳塞拉班纳舞那件事儿吗？
啊，还用问？我当然知道。
当然，当然。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是仇恨，而是报复了。
真的吗？
哦，王后相信。
相信什么？
她相信有人以她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给白金汉公爵。
以王后的名义？
哦，是的，为了把她引到巴黎来。如果她来到巴黎，就会把她诱进一个陷阱里去。
见鬼！可是您的妻子，他怎么会卷到这件事里面去的？
他们知道我妻子对王后是忠心耿耿的。他们的打算要么是逼他离开他的女主人，要么是恐吓他说出王后陛下的秘密，要么就是引诱他充当密探。
嗯，很可能。但是 绑架他的那个人，您认识吗？
哦，先生，我对您说过，我相信我一定认识他。
哦，那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红衣主教的一个亲信，是一个死心塌地的走狗。
那您见过他吗？
是的，我的妻子在前一天还指给我看过呢。
哦，他有什么样的特征让人能够认出他来？
哦，那当然，他的特征非常明显。
嗯，
他是一个态度非常傲慢的老爷，黑头发，晒得黑黑的脸色，目光锐利，牙齿雪白。哦，他的鬓角上有一道伤疤。
鬓角上有一道伤疤？天哪，他还有雪白的牙齿，锐利的目光，晒得黑黑的脸色，黑头发，傲慢的态度。他正是我在摩恩遇到过的那个人。
哦，先生，您是说您遇到过那个人？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这跟这件事没有一点关系。哦，不不不，我说错了，正相反，如果您说的这个人就是我遇到的那个人，反而会使这件事情简单化了。我一下子可以报两个仇，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上哪儿去找这个人呢？
哦，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
您对他的住处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没有，没有，一点都没有。有一天我送我的妻子到罗浮宫去，就在他进去的时候，他正好出来，所以他就顺便指给我看过。
见鬼，见鬼，所有这些都太含糊了，不够明确。您是从谁那儿知道您的妻子被绑架的？
是从拉伯尔特先生那儿。
哦，那他告诉您什么详细的情况没有？
哦，他什么详细的情况都没有告诉我。
那您没有从其他方面了解到什么吗？
不，我接到过
什么？
可是我不知道我说出来是不是太不谨慎了。
先生，您又提这个了。不过我要提醒您，这一次您要是后退已经有点迟了。
哦，他妈的，我绝不后退，我绝不后退，而且为布纳修的人格起誓。
先生，您叫布纳修？
哦，尊敬的先生，是的，这是我的名字。
您刚才说以布纳修的人格起誓，请原谅，这个名字我怎么听着觉得有点耳熟？
当然，尊敬的先生，是有这个可能的，因为我是您的房东。
对不起，哎呀，对不起，您是我的房东？
是的，先生，是的，其实您到我这儿来已经住了3个月了，当然毫无疑问，您忙着重要的事儿，可能忘了付我房租，我只是说，我一分钟也没有来打扰过您，我想您一定注意到我的体贴入微了吧？
哦，当然，我亲爱的布达修先生，请相信我对受到这样的厚待感恩不尽。正如我对您说过的，如果我能够在什么事情上对您有用的话。
哦，那当然，我相信您先生，我非常的信任您，正如我刚才准备对您说的，以布纳修的人格发誓，我非常信任您。
那就把您已经开始对我说的话说完。
这位市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达达尼亚，达达尼亚叫了一声。
哦，一封信。
是的，在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
达达尼亚打开信，因为天色已经暗了，他就走到窗前念了起来。不要寻找您的妻子，等到不再需要她的时候，会把她给您送回来的。如果您为了找到她而进行任何活动，您必将完蛋。嗯，这封信说得很明确，不过这毕竟只是一个威胁。
哦，是的，但是这个威胁让我感到害怕。我先生，我不是一个军人，我害怕巴士底狱。
啊，是啊，谁都害怕巴士底狱，我也并不比您更喜欢他。不过要是光动动刀剑的话还是可以的。
可是先生，在这件事上我可指望着您呢。
真的？
啊，我看见不断有一些外表令人肃然起敬的火枪手围在您身边，而且认出这些火枪手都是特雷维尔先生的火枪手，因此也就是红衣主教的敌人。于是我就想到您和您的朋友一定很高兴插手我们，帮助我们可怜的皇后，给红衣主教来一个恶作剧。
那当然。
但是我后来还想着您欠着3个月的房租，我从来没向您提起过。
啊，是的，是的，您已经向我提到了这个理由，我觉得这个理由很不错。
当然，先生，是的，是的。我还打算在您继续赏光居住我房子的时候，绝不向您提以后的房租的事儿。
很好。
当然，另外，如果您需要的话，如果您目前手头有点紧，当然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我打算再送给您50个 pistol。
太好了。这么说您很有钱了，我亲爱的伯纳修先生。
先生说的恰当点儿，应该说我的生活还算富裕，因为我做服饰用品买卖，积攒了一笔钱，大概每年有2-3千埃及的年收入。
不错呀。
特别是在著名的航海家 Ramoke 的最近一次旅行当中，投资了一笔数目，所以您也清楚，先生。
什么事？
那个人，我天哪，我看见那个人了。
什么？哪边？
就在大街上，瞧，您窗子对面，那家人家的门洞里，那个披着披风的人。
哦，天哪，是他，是他！
达达尼亚和市民一同叫了起来。他们同时认出了他们要找的人。达达尼昂一边朝他的剑跳过去，一边大嚷着：
啊，这一次他再也逃不了了。
他从剑鞘里拔出剑，冲出了他的套房。
在楼梯上，达达尼昂遇到了来看他的阿多斯和博尔多斯，他们避到一旁。达达尼昂像一只离弦的箭从他们中间一穿而过，两个火枪手同时向他大声地问道：
嘿，达达尼昂，你这是上哪儿去啊？
哦，摩安的那个人。达达尼昂回答着，接着就跑得不见了踪影。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曾经不止一次地向他的朋友们讲起过他与那个陌生人的冲突，讲起过那个美丽的女旅客的出现。因此，他们根据达达尼昂说出的几个字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达达尼昂无论是追上他要找的那个人，还是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最后总会回到楼上他自己的家里来，所以就继续上楼了。他们走进达达尼昂的房间，房间里空无一人。房东认为，在年轻人和陌生人之间肯定会发生冲突，他害怕冲突造成的后果。根据他自己所说的性格做出的估计，认为比较谨慎的做法还是赶紧开溜为好。
正如阿多斯和博尔多斯预料的，半个小时以后，达达尼昂就回来了。这一次，他又没有找到他要找的那个人。达达尼昂握着剑，跑遍了附近所有的街道，连个和他要找的那人相像的人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回过头来，做他也许一开始就应该做的事。敲陌生人身子靠过的那扇门，但是他连续敲了11-12次，也没有人答应。邻居们听到响声，有的跑出了家门，有的把头伸出窗口，一致而肯定地对他说：这所房子已经有半年没有人住了。再说，所有的门窗也确实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达达尼昂在街上奔跑，敲门的时候，阿拉米斯来和他的两个伙伴碰头。因此，达达尼昂回家的时候，发现该到的人都到齐了。三个火枪手看见达达尼昂进来，满头大汗，脸气的都变了色。他们一起问道：怎么样了？
怎么样？哦，天哪！这个人一定是魔鬼的化身，他像幽灵，像影子，像鬼魂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哦，难道你相信有鬼魂出现吗？
不，不论是人是鬼，这个人总之是我的灾星，因为他逃走了。害得我们做不成一桩大买卖。先生们，本来我们有100匹斯托尔可赚的，也许还不止呢。
啊，这是怎么回事？
达达尼奥正要回答，这时候他的仆人正从门缝里探进头来，打算偷听个2-3句谈话。于是他说：普朗谢，下楼去找一趟房东普纳修先生，告诉他给我们送6瓶布朗西葡萄酒来， 这是我喜欢喝的酒。
哟，达达尼亚，这么说你在你房东那儿开了一个赊购账户了？
啊，是的，从今天开始。你们放心好了，如果他的酒不好，我们可以再打发他去找别的酒。
哈哈，我一直说达达尼亚是我们四个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个。
阿多斯赞许地说了一句，达达尼亚鞠了一个躬，作为对他的这个意见的回答。而阿多斯自己在发表这个意见以后，立刻又陷入他习惯的沉默之中去了。波尔多斯问道，
但是你们倒是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拉米斯说，
是啊，有什么秘密就说给我们听听吧，我亲爱的朋友，除非是牵涉到某一位夫人的荣誉，而真要是那样，您最好还是守口如瓶，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吧。
达达尼亚回答说，哦，先生们，放心吧，我说给你们听的事情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个人的荣誉。
达达尼亚于是把刚刚在他和房东之间发生的事儿原原本本地讲给三位朋友听，还讲了绑架房东妻子的人就是在莫恩见过的陌生人。
阿多斯在很内行地品尝过好喝的葡萄酒以后说，
嗯，这桩买卖不错，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好心人那儿挤出个五六十个皮斯托尔。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为了这五六十个皮斯托尔，是不是值得拿四颗脑袋去冒险？
哦，先生们，先生们请注意，在这桩买卖当中有一个女人，一个被劫持的女人，一个毫无疑问受到威胁，也许还受到折磨的女人。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她忠于她的女主人。
阿拉米斯说道，当心达达尼亚，要当心，依我看你有点过分的关心博纳修太太的命运了。女人是为了毁掉我们而创造出来的，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于他们。
啊，不不不，阿拉米斯，我绝不是为博纳修太太担心，而是为了王后。她遭到国王的遗弃，她受到红衣主教的迫害，她眼睁睁地看着她所有的朋友一批接一批的人头落地。
那可是为什么他要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比如说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呢？
哦，西班牙是他的祖国呀，他爱西班牙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你们对他的第二个指责，嗯，我听人说他不是爱所有的英国人，他只是爱一个英国人。
哦，说真的，应该承认这个英国人的确值得爱，瓦多斯还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有气派的人呢。
这时博尔多斯说，
哦，是的是的，且不提他的穿戴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撒珍珠的那天我正好在卢浮宫，真的，我还捡到两颗，每颗还卖了十个皮斯托尔。您呢，阿拉米斯先生，你认得他吗？当然不比你们差，先生们，因为我是在亚眠的花园里抓他的人中间的一个，是王后的马厩总管皮汤热先生把我带进去的，当时我还在神学院上学，我觉得这件事对国王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达达尼亚说，可是尽管如此，如果我现在知道白金汉公爵在哪里，我还是会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王后的身边去，只要能惹得红衣主教先生生气。因为我们真正的唯一的永恒的敌人，先生们，是红衣主教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狠狠地同他开一个玩笑，我承认我情愿拿我的脑袋去试一试。
啊，是的是的，还有达达尼亚，那个服饰用品商还对您说过，王后以为有人用一封假信要把白金汉给骗过来。
嗯，对，他是这么担心的。现在我相信劫持王后手下的这个女人和我们谈的这些事情有关系，也许和白金汉先生来巴黎也有关系。听了达达尼亚的这番话，博尔多斯怀着钦佩的心情说，
哦，上帝啊，这个加斯科尼人可真有见解啊。
阿多斯说，
是的，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他的方言让我听了觉得非常有趣。
一直若有所思的阿拉米斯说，
那么先生们，听听这件事儿吧。
接着阿拉米斯就说出了一件令三个朋友大吃一惊的事。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 聂梅、孙达。